前文书咱说了，奸相秦桧手下的杀手封雷长韩烈八个人，血洗黑虎岭。本来刚下完雨啊，那路面刷洗得很干净，又盖上了一层雪水。这些小子比那秃尾巴狗还横，比恶狼还狠呢，杀人跟玩笑差不多。大官都死了，没人管他们。一检查四辆飙车，从第三辆车上把扇布一招下一看，呵，周围围着被火，底下垫的挺喧腾。有一个妇人呢，能有四十多岁，长得微胖，白脸，头发拿布包着，怀里的抱俩孩子。一看这大孩子能有六七岁，这个小点孩子五岁左右，差不太多。这俩孩子吓得脸都绿了，紧紧依靠到夫人的身上。这夫人紧紧的搂着孩子，脸跟白纸差不多是。韩烈这么一看，哈哈哈哈，弟兄们，咱哥们没白费劲啊，这情报何其准确，果不其然他们都在这车上呢。哎，我这一妇人你叫什么名？哎，这俩小崽子跟你什么关系？都是谁的后代？说。那几个人也过来，说，不说他妈踩了你，说。再看这妇人，一句话也不说，你爱怎么问怎么问，抱着俩孩子，拿眼瞪着韩烈。你是聋子、哑巴，你怎么不说话？哎，我再问你，你是不是高宠的妻子？高宠是不是你当家的？这俩孩子哪个是高宠的儿子？ 你说哪个是岳飞的幼子？岳飞的幼子也在这里头，是这大的是这小的？你说，你要说了实话，我们哥八个不难为你。不介，你可算倒了霉了，今天休怪我们不客气，扒光了你的衣服，一宝剑一宝剑把你碾碎了，拉碎了。说。夫人还不说话，旁边有个矬胖子，这小子忍不住了。韩大人，跟他废话干嘛？管他是谁呢，把他们仨就都剁吧了就得了，把人头砍下交给丞相，咱不就交了差了吗？胡说，弄不清楚怎么交差，谁知道这俩孩子哪个是岳飞的幼子？说到这儿那个糊涂了，说这怎么回事，怎么回事？您听过岳飞传吗？这书虽然不是岳飞传，跟那有关系。咱们要一提到岳飞，作为中国人几乎没有人不知道的吧？岳飞还了得吗？民族英雄啊，那是千古的功臣，抗金的英雄好汉，那是值得我们骄傲的英雄人物。那岳飞怎么死的？死在秦桧手下了，现在杭州还有这景致呢，有鄂王岳飞的坟墓，秦桧那铜像都在那儿跪着，看来老百姓那是真正的英雄，谁是好人是歹人那看得清清楚楚的。岳飞何罪之有？抗金有罪吗？统一中国有罪吗？受奸人陷害，死在风波亭啊！您看看那电视连续剧多惨啊，岳飞十二道金牌 调回临安，飞行拷打，屈打成招啊，然后定成了绞罪，拿绳给勒死。岳飞就死在风波亭啊，被秦桧陷害。说岳飞已经死了就拉倒了呗，不，岳飞死了还有家小呢，岳飞的儿子岳云陪着都死了，还有个幼子叫岳霆，这岳霆没死，据他们调查岳霆跑了，跑到哪儿去了，跑到老高家去了，跑到高宠他们家去了，高宠的媳妇冯氏就是咱刚才说的这胖女人，归冯氏收养，偷着给养起来了。那秦桧他们不调查吗？这一调查了解到了啊，非要把老岳家的后代刀刀斩尽，认认诛绝。尤其小男孩，怕他长大成人之后报仇雪恨，害怕，所以才这么做的。命令手下的杀手到这儿拦截，果然给堵上了。但是这俩孩子哪个是岳霆，谁是岳飞的后人不知道。另外那高宠那也是历史名人呢，您看过京剧《挑花车》，高宠大武生夺票，高宠挑花车死在牛头山下，为国家壮烈牺牲，何罪之有啊？受岳飞的株连，化为岳帅一党，连高宠的后人也不能活，也不能活呀，都属计通缉对象，逮着就砍脑袋。这就是高宠的媳妇儿，带这俩孩子，所以这个韩烈的小子得查明白了，然后呢向秦桧禀报去立功去。这夫人呢有主心骨，就不说这小子急了，哼，哎呀，我说你这女人你是活腻歪的哦，不说好嘞，滚一伸手，他把冯氏的头发给揪住了，那意思从车上拽下来给他上刑，女人好收拾。一打二家伙他就说实话了，想着这单手提剑伸手刚要抓冯氏，就在这么个时候，身后有人高诵法号，无量天尊，住手，你们要干什么，还不给我住手，休得无礼。这地方这么静，大山环绕，这声音呢借着山谷非常非常的清脆，听出多远去。这人嗓子也好，带着金属般的回音，把韩烈八个人吓一蹦多高啊，赶紧撤回手来啊，什么人，什么人，不管冯氏娘仨了，唰转回身一看，呀，面前出现个出家的道士，老道，宋朝的时候这个道士非常受欢迎，道教非常发达，老百姓对道士非常崇敬。再看这老道身高九尺挂铃，九尺挂铃那大个儿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往脸上看面赛冠玉，肉皮挺白，宽脑门尖下壳，三绺黑胡，俩眼倍儿亮，长得慈眉善目，看年纪40岁挂历，身上蓝布道袍，头上柳木道冠，铜簪别柄，背背宝剑，手晃拂尘，就那苍蝇栓，在面前一站，仙风道骨啊。
这八扣先吃一愣，后来一看认得风雷掌韩烈这小弟丑啊，我当谁呢？道爷，如果我没认错的话，您了不是北高峰下清虚观的观主贺长兴贺道爷吗？不才，正是贫道。贫道斗胆问一句，您是相府三品带刀侍卫风雷掌韩烈韩的人？然，是我。道爷，您这上哪儿去？怎么也走到黑虎岭了？刚才您嗷嗷一嗓子把我吓一跳，您想干什么？韩大人，贫道云游四方，从此路过，所发生的一切我全都看见了。我说韩大人，您不在临安治功，跑到黑虎岭杀生害命，所谓何故？我看得清清楚楚，你们未必有点太残忍了吧？方才我听说你要捉拿什么，岳飞的余孽，还有高宠的儿子，有这话吧？啊，有又怎么样？贫道有一事不明，当面领教。说吧，什么事儿你不明白？请问韩大人，岳飞的后人怎么叫余孽？岳飞身犯何律？法犯哪条？高宠为国尽忠，死于疆场，身犯何法？因何他的家眷也要受株连，也犯死罪？我不明白，我打听打听行吗？他们，哎，我贺大爷，我说您没事逗咳嗽吧，这还用我解释吗？你说岳飞犯什么罪了？岳飞不抗金，在两军阵前跟那金人拉拉扯扯，哎，克扣军饷，打骂士兵，无故杀国家的大将，一条两条三条，犯了54条死罪，那他亲口承认的，在三法司哪条他都招供了，而且签字画押了，他死在风波亭，死有余辜，这还问吗？按他所犯的罪行，株连九族，因此杀他的儿子、他的孙子乃至他的长辈，都该死。杀他的幼子有什么不对？高宠是岳飞一党啊，狼狈为奸呢、所以要通缉高宠的家眷。再说了，我说道爷，你是出家人，你没事回去念点佛得了呗，你管得着这档的事吗？道爷，咱们也见过面，虽然没什么深交，对不对呢？彼此也相识。道爷，行，该干什么你就干什么去，这事儿少管，是吗？韩大人，那贫道要管，你看怎么样？什么？你要管这事儿，你怎么个管法？无量天尊，韩大人，但能容人且容人嘛、算了吧。你看一个夫人带着俩孩子多么可怜呢、就把他们留下来，他们能掀起什么风浪？什么事儿也不顶啊。你呢就睁着一个眼合着一个眼，回去面见秦丞相说个瞎话不就完了吗？我可以做见证人，倘若这俩孩子长大成人，是你给他们放的，他们也报答你的恩情啊，这有什么不好？呵，好啊！我说贺道爷，这么说你非要趟这浑水了？哼，我说句话不是夸大其词， 你可能也是岳飞的一党。
尽快上，把他抓去。
我这帮人真不讲理啊。旁边窜过一个人，这家人送外号叫钻天钥子，姓何，叫何坤。
钻天钥子何坤压宝剑上来了，走了，你也找死。
击剑唰，一剑奔前心刺来了。贺长兴一闪身，宝剑走空，唰啦，宝剑一扁个，拦腰锁玉带，道爷一哈腰，剑又走空了。第三剑的举起来，举火烧天，刚想往下砍，但剑也举起来了，没动地方。那七个人心说他怎么举着宝剑不落下来，仔细一看，吓坏了，吓坏了，怎么回事？贺长兴贺道爷身法太快，不知什么时候探膀背练双指，就这俩指头正好戳的这地方，这叫禁令锁喉指，叭就给他戳上了。这一戳上可要了命了，就见这何坤俩眼往上一翻，宝剑落地，紧跟着是七窍流血，扑通倒地上，死于非命。老道一看，往下撤了几步，无量天尊，造孽造孽呀！贫道本不愿杀生害命，但除恶人即是善念，我也是迫不得已了。老道，你杀了国家的侍卫，你纯粹要造反，来上！夹住他人多呀，死了一个，那还七个呢。呼啦朝那六个上来，六把长剑把贺道爷是围到当中，风雷掌韩烈在旁边给助着威，杀沈铁剑，别怕他走了，杀杀！这几个小子还真听话，刷刷刷，身形转动，光滑缭绕，仗着人多取胜。贺道爷有能耐没？有能耐，在京城临安提起他来，没有人不知道的。那是清虚观的观主，每一年庙会的时候，老道都得显露显露自己的能耐，教了40多个徒弟，而且人家的功夫都是真功夫，绝不是花架子，什么打把式卖艺换钱花的，不是那么回事。武宗13派81门，有人家这一门户，练的都是真功夫真本领。可话又说回来了，好汉架不住人多呀。老道一个人拿苍蝇拴背把宝剑，怎么能打得过这么多人呢？这六个小子都是亡命徒，都是挖得上一冲，把道爷给围住。韩烈提剑看他，行，差不多手，扭回头看见了冯氏抱着那俩孩子。冯氏脸都变了色了，吓得一个劲儿的哆嗦，嘟嘟嘟嘟嘟嘟。风雷掌一琢磨，我何不利用这个机会问问谁是岳飞的余孽，查他个水落石出。